西湖，作为中国人气最高的湖泊，数千年来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写下了无数的诗词佳作。其中有这样一首诗流传至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诗人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生动而辛辣地揭示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但南宋军民的英勇抗争却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公元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之后，权臣秦桧开始总揽朝政，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他先是迫使枢密使张俊辞职，使朝中再无可与他抗衡的大臣，之后又提拔蹂躏抑制者，方便控制。尽管如此，秦桧仍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朝中大臣往往或一月月或半年即罢去。为防止一些大臣向高宗谏言，秦桧还任用亲信控制台谏。权力、舆论完全掌握之后，秦桧便把精力花在了贪污搜刮上，公然开门受贿，复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极门。惜赃吏，恶廉耻，故赃吏自横，百姓愈困。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比南宋主要国库左藏库还要多好几倍。南宋天下，秦氏一门富贵，秦桧养子秦喜及孙辈俱任高官，亲党故旧无不银元高升，权势显赫，叫北宋宰相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甚至说：“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据南宋人记载，宋高宗向金人乞和时啊，金人提出一个极其霸道无理的要求：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秦桧啊，是宋金一贺的象征。若罢免他，就意味着宋方撕毁了和议，这是宋高宗啊万万不敢也万万不愿的。
挟金人以自重，秦桧把持朝政长达10余年，老百姓对其深恶痛绝，以至公元1155年秦桧死后，天下浊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而高宗却有一番担忧，金人在宋的代理人已死，那么宋金两国的和平还能否维持？为此，高宗决定任用秦桧党羽沈该、莫其谢、汤思退之流为宰臣，以此表明南宋继续求和之心。秦桧既死，对于南宋朝政而言本属幸事，但如宋人吕中在《大事记》中所说：“议会虽死， 百会尚存，朝政萎靡，吏治腐败的状况并未改观。尽管高宗继续对金求和，但他心里明白，宋金再次开战只是时间问题。此时的高宗膝下无子，他不得不把建储提上议程。
到了22岁的时候啊，这个赵构他的心理疾病，这种生理上的缺陷呢、啊，就被朝臣知道了。哎，那么当时有一位上虞县的县丞啊，那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就亲自给宋高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呀能够从宋太祖这个一系当中呢，挑选一位，哎，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于是就决定从太祖的一系宗室中挑选比宋高宗第一辈的孩子，收养在宫中。一个叫赵伯崇，一个叫赵伯九，后来啊分别改名为赵苑、赵据。
但究竟立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思虑再三，便想出了美人计，给两人各赐宫女10名。赵苑的老师史浩看出了皇帝的用心，告诫赵苑持重自爱。几天后，宋高宗召集20名宫女体检，分给赵苑的10个皆是完璧之身，赵苑以不近女色的好名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公元1160年，宋高宗正式下诏，立赵苑为皇子，封为建王，改名为韦。这时的赵韦已经34岁了。
宋高宗30多年没有确认两个人的皇子身份，为什么偏偏选在了这个时候？
首先啊，他盼望亲子的这个幻想已经破灭了。其次呢，秦桧和从金国归来的母后啊，都相继的死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金国的皇帝完颜亮即将燃起亲宋的战火。
完颜亮，女真名嫡古乃。公元1149年发动政变，自立为帝。此人深受汉族文化思想影响，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认为只有实现南北统一，金朝才称得上是正统。如今他自认时机成熟，南侵势在必行。公元1161年的9月，完颜亮挥师南下，仅仅3个月，宋军无战自溃。完颜亮此行势如破竹，无人能敌。可他万万不曾想到，即将有个人改变他南侵的命运。于允文，时任南宋中书舍人。11月初六这一天，他奉命前来采石，慰问部队。他没有想到，此次他将肩负起整个南宋的命运。面对金军即将渡江，采石仍无主帅的危局，于允文挺身而出，主动担任江防指挥。眼下情形十分危急，宋军江防部队仅有1.8万人，如何对抗金军17万大军？于允文立即动员和组织部队抵御金军进攻，制定作战方案。针对金军不习水战、渡江船只又不坚固的弱点，于允文以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水军作为主力，鏖战江州，以强击弱，使金军船毁人亡，无法靠岸，终于力挽狂澜，大败金军。 完颜亮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败在一介文人手中，激愤之余，后方传来完颜雍在辽阳自立为帝的消息。前有强兵，后有内乱，此时的完颜亮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下令金军三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处死。11月27日，完颜亮为部署杀死，金军全军北撤。今天的北京仍旧保有一块遗址，金中都。公元1161年12月，就是在这里，新即位的金世宗登基。他即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演兵习武，与南宋议和。现在局面的主动权掌握在南宋手中。可此时的高宗再也经不住惊吓，与金的对峙让他进退两难，身心俱疲。次年，他将皇位留给了他选定的继承人赵慎，自己安心做享乐的太上皇去了。赵慎即赵伟，是为宋孝宗。年轻的赵慎刚刚登基，便为岳飞案平反，并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进一步做出处理。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不想继续偏安东南。但几十年来，朝廷已被主和派占据，军力疲乏，国势日颓。孝宗清楚，攘外必先安内。由此，孝宗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内政方面，他汲取秦桧擅权的教训，十分注意用人，尤其重视选择宰相，严防朋党。财政上增加纸币，出售官田；军事上整军兴武，重新启用一些力主抗战的人才。对内改革取得成效后，孝宗下一步则是攘外。公元1163年4月，孝宗为防止反对派干预，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俊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张俊在接到北伐诏令之后，调兵8万，号称20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取洪县。不久，李显忠便传来攻克宿州的消息，这令孝宗大受鼓舞，复兴之志更加强烈。然而身处后方的他并不知道，前线两将李显忠和邵宏渊的矛盾愈演愈烈，金军趁机攻城，很快宋军全线崩溃。扶犁一战，宋军败绩，孝宗恢复故土的决心开始动摇。加之退居德寿宫的宋高宗一再向他施加压力，他不得不重新启用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为相，与金人议和。公元1164年末，宋金再次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双方约定，南宋皇帝对金不再称臣，改双方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双方疆界回到完颜亮南侵前的局面，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南宋给金朝的岁贡改成岁币，数量由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 君有复国之心，国有北伐之力，但遗憾的是没有肱骨之臣，孝宗大受打击，他开始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中兴大业最终付之东流。然而40多年后，又有人将北伐提上了日程。这里是江苏镇江北固山，在历史悠久的镇江名妓中算不得太突出，然而800多年前，一位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千古名篇，让北固山蒙上一层英雄侠气，几乎每个来此旅游的人都会背诵这首古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崖社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时的辛弃疾已经66岁。前一年他被重新启用，这年春初他又受命担任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地京口。对于一心施展抱负的他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此刻的他却忧心忡忡，因为当朝宰相韩侂胄正积极策划一场北伐。在辛弃疾看来，南宋军事力量薄弱，此时北伐并不合适，可韩侂胄却认为这是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时啊，北方已不再是经过称霸的局面了。铁木真在这一年统一了蒙古各部，这对金国来说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力量。而南宋此时出兵，不但可以得到精兵不足的实惠，也可以享有独立的复国的名声。
公元1206年，韩侂胄仓促发动了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如辛弃疾担心的一样，北伐军很快便被金国击退。次年11月，韩侂胄被主和派史弥远杀死，首级献给金人。南宋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与金签订嘉定和议，岁币增至银绢各30万2匹，另加犒军钱300万贯，从此朝政落到史弥远手中。史弥远把持朝政，所作所为与秦桧如出一辙。他选用异志之人，台谏，专任巡墨之事，压制议论，使得朝野以言为讳，习以成风。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即故，有人讥讽为满朝朱子贵，尽是四名人。在史弥远的专政下，贿赂公行熏染成风，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政治腐败又导致法治败坏，刑狱滋滥，天下之欲不胜其酷。地方官往往皆御讼之事上下其手，索取贿赂，擅制狱具，非法残民的事情屡见不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十分痛苦。 公元1233年，史弥远病死，宋理宗开始亲政。但此时的南宋已是积弊难返。尽管理宗为扭转政局实施了一系列更化措施，如取消堂除，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设官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奸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对内，端平更化以失败告终；对外，联盟灭金也将迎来最后的结局。
金国灭亡以后，蒙古国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南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成王齿寒的道理，最后走上了联盟灭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交取其轻的无奈。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到公元1213年底，蒙古军的马蹄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领土。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消息很快传入南宋朝廷，老对手金国政权岌岌可危，对南宋来讲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唇亡齿寒，若金国灭亡，蒙古国的下一个目标必是南宋。北方的时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宋高层明白，是时候调整对金策略了。然而金国却又有另一番打算，尽管金国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取长于宋，躲避蒙古军的锋芒。自公元1217年起，金国接连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国的幻想。战争打到了公元1223年，金朝突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公元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遗命，即从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消灭金国。之后五年，窝阔台几次遣使到南京提议联合灭金，但南宋朝廷一直议而未决。到公元1232年，蒙古军在均州三峰山围歼金骑兵20万，步兵15万。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金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此时南宋终于看清金国灭亡在即，遂遣使回访蒙古，答应共同出兵灭金。公元1234年，立国120年的金国灭亡。
南宋举国上下为报了百年之仇，写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而此时的南宋所面临的局势几乎和金灭辽以后北宋所面临的局势一样。 蒙古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南宋。
金国灭亡的第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军分三路南侵，长达40余年的宋蒙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将西面的大散关与东面的淮河连成一线，而且是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公元1238年9月，南宋朝廷任命孟拱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诏收复襄阳。孟拱稳扎稳打，连续收复颍州、荆门军等地，于次年6月胜利收复襄阳。蒙古国的南侵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公元1241年11月，窝阔台去世，蒙古政局动荡，稍稍放缓了对南宋的攻势。
蒙古内乱，这对于南宋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孟拱、于阶等南宋将领啊，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景象和四川地区的防御力量。但是他们的进取与努力，却受到了南宋朝廷的种种的牵制，壮志难酬，悲愤成疾，两个人先后约一而终。
公元1251年，蒙哥就任蒙古可汗，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部权力纷争，再次掀起进攻南宋的高潮。武汉，古称鄂州，地处中国腹地中心，长江和汉水在此交汇，城东起西，接南转北，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公元1259年，这里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当年9月，忽必烈率蒙古军包围了鄂州，南宋朝野大震，临安城内人心惶惶。一旦鄂州失守，南宋将失去最后一道屏障。生死存亡之际，宋理宗急调贾似道一镇汉阳，救援鄂州。不久，即于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使他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地痞无赖，但机缘巧合的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避嫌入宫，深受李宗的喜爱，从此走上了政团。
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才能，所以呢，这个名将孟拱啊去世的时候，在临死之前呢，向这个皇帝写的遗表当中呢，还亲自推荐他接替自己。所以孟拱去世以后，贾似道实际上就成了掌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此时正值冬季，贾似道坐镇鄂州，指挥对蒙作战。他心里十分清楚，国家存亡几乎掌握在他一人手中。自与蒙军对峙以来，南宋的精兵舰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鄂州，才使鄂州得以不破。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军，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如何打破双方的僵持局面。为今之计，最保守的莫过于主动议和，争取时间。 这是一封从开平寄来的密信，寄信人是忽必烈的妻子察罕。信中说，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请速还。贾似道求和，给了忽必烈一个正当的退兵理由。对他来说，议和结果并不重要，所以在双方谈判刚刚开始，尚未议定具体条款之时，忽必烈就率军解围北归。蒙军北撤，贾似道立即向朝廷报告，恶为时节，江面肃清，宗社危而复安，使万社无疆之忧，却隐瞒了议和之事。亡国之忧暂解，宋理宗越发骄奢淫逸，把朝政完全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则以鄂州大捷为资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杜宗即位后，贾似道以册立之功被尊为师相，权势较理宗末年还要煊赫。他成日饮酒作乐，醉生梦死。此时的南宋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夺得汗位、扫清内乱后，发起了新一轮的灭宋战争。至公元1273年，元军相继攻破战略重镇樊城、襄阳。在朝臣的要求下，贾似道再一次对阵元军，距上一次与忽必烈交锋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同样的对手，贾似道决定故伎重演，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向蒙军求和。被拒后，贾似道只好勉强应战。公元1275年二月，两军在兵家州决战。贾似道命孙虎臣率步兵70,000驻扎在兵家州，命夏桂率战舰2500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但是蒙军水陆并进，不及夹岸而行，结果宋军三方部队均被击败。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扬州。
首战失败，高官出逃，贾似道啊，被谢太后拜免，贬往外地，但他的名声太臭了，所贬之地的百姓都拒绝他入京。后来在漳州的木棉庵，贾似道啊，被负责押送的郑虎臣处死了。
贾似道虽然死了，南宋的丧钟也敲响了。公元1275年十月，伯颜指挥蒙军兵分三路向南宋发起最后总攻。然而此时的南宋仍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主战派文天祥、张世杰等人认为，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再令两淮宋军断其归路，国势尚有可为。但谢太后与宰相陈宜中等人拒绝抗战，连续派出多批使者向元军求和。接连被拒之后，谢太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天祥，命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接洽议和，身赴元军谈判。公元1276年正月， 文天祥被俘。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鲁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至此，南宋实际已经灭亡。
文天祥被扣押以后啊，继续投降。在被叶家北上的途中，寻机脱逃。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抗战。
但是，仅凭文天祥的一己之力，那么他所组织的这些义军，很快就被打败了。所以啊，这个到了最后，南宋朝廷啊，实际上已经到了民臣失望这个地步。一个文天祥已经救不了南宋朝廷灭亡的命运。
这是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如今正被关押在伶仃洋的狱中。南宋诸臣已将小朝廷转移到崖山，并拥立八岁的魏王赵昺为帝。就在刚刚，张弘范令其写信招降张世杰。此刻的文天祥既忧愤又凄凉，国将不存，身陷囹圄。尽管如此，其心绝不屈服。他提笔写下惊天动地的不降书，表明心迹。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文天祥心里清楚，此时已经救国无望了。公元1279年二月初六，元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见势不妙，背起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赵昺毅然投海，之后随行十多万居民已相继跳海壮烈殉国。据《宋史》记载，战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亚欧大陆所向披靡，他灭亡西夏只用了22年，灭金用了23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威震天下。然而，蒙古君臣没有料到，灭掉南宋，他们整整花了45年。
在蒙元军的所有的对手当中，南宋抵抗的时间最久，给蒙古军造成的损失最大，就连蒙哥汗也毙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南宋虽然不擅长攻势，但在长期的与金、辽、夏的对峙中，积累了丰富的防御战的经验。加上宋人发明了火药，这在实战当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南宋的军队也是一支在世界上来看也是一支非常强的军队部队，只是说他所面对的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最后还是免不了被 灭亡的秘密。
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张择端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五行八作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商贾、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清明上河图》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